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还有这是远道从、鹿港教会的青年、一起跟我们来聚会，大家安息日平安、
各位同志跟我们教会今晚各自跟我们、鹿港教会来今天大家安息日平安、
非常感谢主赏赐安息日，
非常感谢主享受安息日，
我们能够在这一天记得我们世上、许多的工作，
我们能够在这一天我们世上一些工作，
我们能够将时间奉献给神，
让将时间来奉献主，
我们也把我们的心来奉献给神，
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奉献主，
我恳求主造我们个人的信心，
让恳求主教我们个人的信心、
将安息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
将安息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想今天早上用我的脚搭定了你的路径作为这个题目，
我想今天会知道用我的脚搭定了你的路径来作为题目、
我们首先来看诗篇，
咱首先来看诗篇，
诗篇请看第十七篇，
诗篇请看17篇，
诗篇的第十七篇，
诗篇第十七篇，
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
咱再看第五节，
诗篇的第十七篇，我们来看第五节，
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
五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这是大卫在危难之中所写的诗篇，
这是大卫在危难的时候所写的诗篇，
他却能够在扫罗追杀的在生命的交关的一个时刻里面，
也当在和扫罗追杀一个生命交关的时刻，
他心中却是不断的踏定在神的恩典之中，
也心中踏定在神的恩典中间，
完全没有一种慌张，
完全不惊吓，
而是将生命交托在赏赐生命的神的手中，
将生命交予享受生命的神手中，
所以在诗篇里面常常是许多古圣徒的祷告
啊，伫诗篇中间常常有高兴度的祈祷。
那大卫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啊，大卫每次遇到困难的时阵，
他都懂得能够跪下与天上的神来祷告。
伊拢知影爱跪落来，甲天顶的神来祈祷。
我们看见神也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来保守他。
咱啊，看到神伫即款的代志顶管来保守伊。
那其实我们如果追溯这一段啊，这个大卫的祷告，
来看一段大卫祈祷。
我们可以来对观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
我们来看对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
为什么大卫能够在危难中啊，在祷告里面？
为什么大卫可以在危难中间在祈祷里面
对神似乎充满了信心
啊？对神啊，来充满信心。
他知道他的路径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他知道他的路径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信靠神绝对不落空，
信靠神绝对不落空。
他在信仰的这条路上两脚未曾滑跌过
啊，有这些信用中间两脚都不要滑倒过，
因为他每次苦难里面却感受到神当中的保守，
因为他在苦难中间都感受到神保守。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
我们来看第14节，
我们看14节，
撒母耳记上23章第14节，
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巡守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好，虽然大卫每天活在苦难之中，
虽然大卫每一天活在苦难中间，
扫罗一心就要把这个大卫杀死，
扫罗一心就要把大卫杀死，
天天巡守，但是神却不将这个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
每天来顺随大卫，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来。
我们来参考26节，
我们来参考26节，
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腓力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腓力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西罗姐，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里的山寨里。原本就开始被扫罗追杀了
原本和扫罗来杀，
但是神很巧妙的也透过腓力士人的犯境
但是已经巧妙驾到腓力士人的犯境
这时候大卫又躲过了这个追杀
这个时候大卫又脱离了这个追杀
这就是大卫在交托里面所体会到的恩典
这就是大卫在交托里面所体会到的恩典
不仅如此甚至神也把他的敌人放在大卫的面前
不但这样起码将大卫敌人放在大卫面前
来看24章
我们来看24章
24章里面提到大卫躲在隐基底的旷野
24章讲到大卫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面
扫罗要杀大卫的心非常的坚定
扫罗要杀大卫的心非常的坚定
第二节到扫罗从以色列中挑选了3000个精兵
第二节讲到扫罗对以色列人中间挑选3000个精兵
似乎用地毯式的搜索就是要拿获这个大卫
用地毯式的来搜索要来抓大卫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三节
那到了路旁这个羊圈在那里有一个洞
在路旁的这个营群里面有一个洞
那扫罗就进去大解
扫罗就进去大解好
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这个洞里面
大卫和跟随他人就藏在这个洞里面
很多跟随大卫的说这就是你的机会啦
真的对大卫人说这就是你的机会
你看神连敌人都把他交在你的手中
神连将你的敌人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手无寸铁的在你面前让你有机会来击杀他但是大卫知道这是神的受膏者
但是大卫知道这是神的受膏者
虽然这个人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虽然这个人是都没得说话的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这个职分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这个职分
所以保罗就割下了扫罗的一段的衣襟
所以大卫就挂下扫罗的一个衫襟
当扫罗一出来的时候
当扫罗出来的时候
大卫也跟着出来了
大卫也对你出来
就对这个扫罗这么说
就对扫罗这样说
你为何听信别人的谗言呢
你为何听信别人的谗言呢
为什么别人说大卫要杀你你就相信呢
为什么别人说大卫要杀你你就相信呢
如果今天要杀你已经在我的刀下了
如果今天要杀你的时候你已经在我的刀下了
所以我们看大卫真的能够去感受到神的保守跟带领
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真的能感受到神的锻炼
他更在危难之中经过好几次神 啊，特别用很多的方式让他躲避了这个灾难。
经过真侪个形容，特别的方式，才躲避过这个灾难。
其实躲不掉了。
啊，躲那躲不过，赶快！
甚至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
啊，甚至其中敌人交在他的手里。
所以可见一个踏定在神路径上面的人。
所以可见一个踏定在神路径顶
的人。我们就能够活在神真正的看顾以及保守中。
啊，但真正活在神的看顾跟保守里底。
这个道路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这条路算真重要。
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我们的道路。
那一生当中，会当自由来选择咱的路。
那选择的路，我们将来也要付出某些部分的代价。
人说来路，咱将来付出这个代价。
许多人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错误的道路
啊，真侪人经过一届又一届错误的道路，
终于找到一条正路了
啊，不要出来再讲喽。
那有些人不断的在错误当中重蹈覆辙
啊，有一挂人伫这个错误路中一再的犯错，
继续走不该走的道路，
继续来行不该行的路。
但是大卫啊，他在一生当中去回顾这个路径。
但是大卫在运动间来回顾这个路，
走过的每一条路，回头看都充满了许多恩典的指引
啊！每走过一条路，拢回想拢有神这个的指引。
所以踏定了你的路径，
所以来踏定咱的路径，
那是一种对信仰的一个坚持，
而且对信仰的一个坚持。
这个踏就是一个抓住，一个坚持。
这个踏就是一个抓条的。
我想路我们不怕走得远不远，
这路我们不怕也往，
而是我们走错的路永远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
啊！你是跟咱行唔着路，永远无法到这个目的地。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到北区来注牧教会，
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到北区来注牧的时候，
来到五股的时候，
来到五股的时候，
哇，真的对台北的路还有五股很多的高架
啊，对台湾路各个一挂高架道路，
有人要回去，刚好我买了一个导航哈。
好，刚刚没等于我就买一个导航
啊。我想说这一条路走看看，没有走过啊。
我想这条路没行过，行看卖
啊
嘞。
啊，没想到这个一上这个快速道路的时候，导航就迷路了
哈。啊，我想讲行这个高速道路的时候，这个导航这个
导航没有更新啊，所以它这个路是新的路，找不到。
因为这个导航更新，这个新的路都找无。
我在走这条路，心中是开始慌了。
啊，我行这条路，我心开始惊吓。
台北又不熟，
我台北阁无熟。
这条路到底哪里可以下？
啊，这条路到底对一个所在？
每走一步，每前进一刻，心中就开始怀疑的。
每踏每向一步，就心中开始怀疑。
心中不断的想要回头。
啊，心中想讲要回头。
走之后走错路了。
啊，怎样行着路了？
于是又绕回来，走到原点，走在自己熟悉的路上。
都回到这个弯路，啊，阁行咱来家己熟的路。
所以可见在我们人生这条路上，
可见在我们人生这条路上，
如果人生是带着疑惑的，
那人如果带着疑惑，
我们无法很确定的来踏定在这个路径上面，
我们无法很确定来踏定在这个路径，
我们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
我们是无法坚持下去。
每走一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疑惑，
每走一步我们就感觉很疑惑，
每走一步虚的，是空的，
每走一步是虚的，是空的，
是怀疑的，
是怀疑的，
走到后面是后悔的，
啊，走到后面是后悔的。
当然有些路我们可以马上回头
啊，当然有一挂路，咱当马上回头。
但是有些路一走错，我们就很难再回头。
一挂路，咱若行唔着，咱就无再回头咯。
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十章。
咱来看箴言第十章。
箴言第十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箴言第四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到二十七节。
咱看到二十七节。
箴言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啊，箴言第四章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箴言第四章，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箴言第四章二十五节。
你的眼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好。所以圣经里面指引我们啊，要修平脚下的路。
圣经就咱讲爱修平咱脚的路。
所以可见在人生当中，我们不断的要修正。
可见在人生中间，咱爱不断修正。
我们走的路到底正不正确？
咱行的路到底对不对？
我们的选择。啊，我们的观念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咱的观点，
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会影响他的，他影响他的决定。
啊，这样的价值观念影响伊的决定。
所以，到底我们的价值观念到底有没有走在正上面呢？
啊，到底咱的价值观有行在这个正路顶管无？
所以要不断的借着道理当中来修正我们的脚步。
所以，要不断借着道理来修正咱的路。
当走在这个恩典的路径上面，
爱行在这个稳定的路顶，
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大卫一生所走过的路。
咱就当体会到。大卫一心所行的路，
回头一看，这个路径是确定的。
回头一看，这个路径健康，
地下了许多恩典的指引。
啊，地下，地下真的指引。
所以他说，在这个路径上面，两脚未曾滑跌过。
所以讲这路顶关于两项拢冇跋倒过。
它是一种神的保守跟看顾。
以及神的保守甲看顾。
滑跌就是没有动摇，没有迁移。
啊，跋倒就是啊，这个迁移。
所以当人在走路的时候，如果没有两脚踏定，
所以人咧走若无两脚倒，
人就很容易失去平衡。
啊，人就会失去平衡。
今天在信仰的路上也是一样。
今天信仰的路顶嘛，同款。
所以雅各书的一章的七到第八怎么说的？
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七到八节安尼讲。
他说：“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
一个心怀良意的人，唔通想讲要为主遐得啥物。
他们所走的一切的路，自己都没有定见。
伊伫因所行、家己所行路上，一切都无定见。
好像糠皮
啊，亲像就这个糠皮。
风一吹，就随着风啊吹到哪里去？
啊，随着风一吹，就对着风吹走了。
所以今天信仰，我们要有自己的定见。
所以今天信仰，咱要有自己的定见。
不是跟着社会的方式来走，
不是对着社会方式来行，
不是跟着社会的思潮来想，
不是对着社会思想来行。
我们自己有属灵自己的价值观念，
咱有家己属灵价值观，
我们才能够走得坚定，走得踏实。
咱开当行到坚定踏实。
既然要踏，两只脚要踏在神的路径上面
啊，今要踏两脚踏在神的路径顶，
不要一脚踏在永生的道路上，
咱一脚踏在这个永生的路径顶，
一脚却踏在世界灭亡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最怕犹豫不决了。
今天咱在信仰中间同惊这个犹豫。
啊，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啊，有时候体会到好像在开车
啊。啊，有当时信仰中间那在开车同款。
我们常常会回台东啊，都会走这个苏花公路。
啊，因为我等下会等于台东会经这个苏花公路。
啊，有时候要经历很多的超车的过程。
当下给你真侪些超车的过程
啊，因为那边很多的砂石车，
因为遐有真侪砂石车。
如果你跟那砂石车走，这个速度又太慢
啊，因为你若对砂石车行，伊速度真慢。
但是你要超车有很多的弯路，
但是你要超车佫真侪弯路，
所以你要熟悉哪个地方是超车路段，
所以你爱怎样对这所在让超车。
当你决定要超车了，
但动力观点要超车了，
在半途当中你不可以疑惑，
你半途当中你别当摇移，
一这么疑惑，夹在中间，前面有来车，旁边有你要超的。
哦，你若要一定头前有来对来车逼过，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是真危险的代志。
所以今天信仰，我们要踏定，我们一脚不要一脚踏定在永生的道路上，一脚踏定在世界的道路上。
所以咱今天信仰的卡唔当一卡踏伫永生顶关，踏伫世界的崩顶关。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这么说到。
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安尼讲，
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
啊，主要说讲，恁一个人唔通侍奉两个主。
啊，你不能做神的仆人，又同时做马门的仆人。
恁袂当同时做神的仆人，又做马门的仆人。
我们只能够选择一个主要的。
咱该当选择一个主要的。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重，什么是轻。
咱要分辨什么是重，什么是轻。
所以大卫的一生，所以两脚未曾滑跌。
所以大卫一生两脚唔捌跋倒过。
因为他总是把神放在他生命的首位，
因为伊总是将神放伫伊生命的头一位，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放伫同重要的位，
放在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上面，
放伫一个袂当取代的地位上。
这个路径非常的重要，
这个、路径非常重要。
那其实如果我们从诗篇来看
啊，其实咱对诗篇来看，
诗篇的第一篇应该是整个诗篇的一个导论。
啊，诗篇的第一篇应该是诗篇的一个导论。
有的说诗篇之后是啊，这个有人把它编成诗篇之后。做了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的一导论。
有人讲这个诗篇编成了，这第一篇就是以一个导论。
那在这篇的第一篇里面呢，这个路径啊，两个路径是非常的分明的
哈。诗篇第一篇内底有两个路径是非常的清楚的。
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一篇。
来看诗篇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我们来看第六节
哈。第一篇我请看第六节。
诗篇的第一篇来看第六节。
诗篇第一篇第六节，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在诗篇里面，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有两条的路径。
所以在诗篇第一篇就跟我们说有两条路径，
两种选择，两种人生，
有两种选择，两种人生。
你可以选择走在义的道路上面，
你可以选择走在义的道路上
面，也可以选择走在恶人的道路上面。
你可以选择走在恶人的道路上
面。神造义人的道路，因为要引到将来的永生。
神知道义人的道路将来要引到永生。
那神也知道恶人的道路，
神也知道恶人的道路，
将来的结局也灭亡，
将来结局就是灭亡。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提到两条门路。
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两条门路，
一条路是宽的，
一条路是宽的，
找着的人多
啊，找到的人真多，
走的人也多，
行人嘛真多，
但是这个路好走，
但这个路好行，
是放纵情欲的路，
是放纵情欲
的路，到后面也是走向灭亡的道路，
到最后嘛是走向灭亡的路。
第二个路是窄路，
第二个路是A路，
找着的人少，
找到的人真少，
走的人也少，
行人嘛少，
但是引到后面是将来天国的道路，
但是引到 最后是应许了。
所以大卫在讲第十七篇的时候，
所以大卫在讲第十七篇，
他清楚分辨他的价值观念跟一般的是不一样。
以清楚分辨，伊的价值观跟一般人是不一样。
他已经踏定了这个路，他就不再动摇了。
伊踏定这，伊踏定这个路，伊就无够动摇了。
来表明他信仰上的坚定，
来表明信仰上的坚定。
我们来看两种的价值观，
咱来看两种的价值观。
我们来看第十七篇，
咱看第十七篇。
来看第十四节，看到第十五节。
为十四节看到十五节。
诗篇的十七篇来看第十四节。
诗篇十七篇十四节。
十四节，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离那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所以第十四节是提到世人的路径，世人的价值观。
十四节是讲到世间人的路，道路，世间人的观念。
这是大路，走的人非常的多。
啊，这是大路，行人真多。
世人的价值观念都是在什么方面来做进行呢？
啊，世间人的道路拢在什么道路在行吗？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那看下十四节，
这边提到只在今生求福分的世人。
这讲到只在今生求福分的代志。
所以世上的人都踏定在追求今生的财富上面。
所以世间人拢打定在今生财富的顶端。
所以有句话说：“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啊，所以有句话讲：“啊，家为食物来亡，人为着钱财来死。”
今天似乎人为名跟地位，不断的在这个社会上来角逐、来追求。
人为着名声跟地位，在世间上来追求。
为了利可以伤害自己的亲人，
为了利益当然伤害自己的亲人。
那这些真的是我们成为我们真正的价值观念吗？
很多这是咱的价值观。
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提到无知的财主。
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无知的财主。
的确，他的成功是一个有人生是有规划的人生。
啊，伊的成功人生顶关是有规划规划。
通过他的追求，他的计划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人。
啊，透过伊的追求甲计划，伊是成功的人。
啊，他说啊，我得到的财物太多了。
我得到什么真多？
要拆掉这个旧的仓库。
哎，拆掉这旧的仓。
另盖更大仓库。
去更大的仓库。
对我的灵魂这么说。
啊，对我的灵魂，
你可以安逸的吃喝快乐吧。
啊，你可以当安心来吃，啉快乐。
但是神透过一句话告诉这个无知的财主。
但是透过一句话来甲这个无知的财主讲。
无知的人呐、啊。
无地的人啊，
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今夜要爱你的灵魂。
这些得到的要归给谁呢？
你今仔所得到要归有谁？
后来圣经啊，在后面二十一节这么说道。
后来圣经第二十一节安尼讲，
一个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如此。
啊，这里积住财宝在神面前无富足人嘛是安尼。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不是为了踏定今生的福分。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要踏定在今生的财富
顶端，因为这都是时不带来时不带去的，
因为这都是心不带来时不带去的。
我们看第二段，
我们来看第二段。
很多人踏定在追求世上的财宝，
有很多人踏定在世界上的财宝、
所以我们看见、在、很多人为了这个财力、甚至杀自己的亲人、
我们看到有些人为了财力来杀害自己的亲人、
今天人为了、充满自己的肚腹不断的努力在这个生活当中
啊，今仔为着要，今世界为着要吃饱，不断的努力。
把这些财宝成为他今生的指望，
将这财宝当作伊今生的指望。
那第三个，因为有儿女就心满意足了。
那因为一路都心满意足了。
我们一般提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那一般叫望女成龙，望女成凤。
所以把自己过去没有达成的理想跟目标，
将过去家己无做达成的目标跟理想，
能够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能够替自己来完。
咱家里这个囡仔顶管回来完成
啊，看见儿女事实上有成就了，
看见囡世间上有成就了，
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啊，家己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没有顾虑到属灵上的问题，
但是无顾虑到属灵顶管的问题，
就是世人所追求的路径，
这就是世间人所追求的路径。
第四个，将财宝留给自己的婴孩。
第四个，将财物留给自己的婴孩。
这不就是人每天努力所追求的吗？
这敢不是世间人每一天努力所追求的吗？
所以可见今生的世人所踏定的是追求的。这些世上的钱财，
所以咱知道今生世界人所追求的是今生的财物，
寄托在儿女的身上，
寄托在婴儿顶端。
那对我们属灵的人说，
对咱属灵的人来讲，
我们所踏定的是将来的永生的盼望。
咱所踏定的是将来永生的盼望。
所以一个义人的路径跟别人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义人的路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咱来看十五节。
所以当大卫讲到世人所追求的一些路径，
当大卫讲到世间人所追求的路径，
在第十五节一开始提到至于我。
第十五节一开始就讲，对于我，
我必在意中来见你的面，
我的确在异中来见你的面。
当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
我醒了的时候，能看见你的形象。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可见大卫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属灵的价值跟一般的世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啊，可见大卫清楚知影，咱今仔属灵的价值跟世。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信仰的角度来肯定我们自己属灵的价值。
所以呢，今天要以信仰的角度来确定咱家己信仰的价值。
到底什么是价值？
到底什么是价值？
如果讲一点，
讲较清较白，
就是一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就是讲一个物件到底价值偌多钱？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我们付出这样的价值？
这个物件。到底价值咱付出安尼会努力无？
所以可见这个价值是我们能够看得平衡。
所以这个价值其实是咱看得到的。
了解它的值，提出我们的价。
啊，了解的价值，提出咱的价。
啊，当然这个价值有关于有分离这个相对价值跟绝对价值的区别。
哦，这个价值有相对的价值跟绝对的价值。
相对价值是会改变的。
相对价值是会改变的。
它是短暂的。
它是短暂的。
有时间限制的。
有时间限制。
会随着流行的。
诶，选择是流行的。
啊，会被取代，会有一天会结束的。
诶，红烛台一天会没了。
好像世上是有形的价值。
那世界上有形的价值，
比方是黄金、钻石、股票，
啊，就是黄金、钻石、股票，
当然它是有价值的，
当然也是有价值的。
可是随着这个波段，随着啊所谓的这个涨跟跌的一个过程，
当伊在起跟落时阵，
它是很容易被取代、会改变的，
伊真容易从取代和改变的。
比如说有无形的价值，比方是爱情，比方是自由。
啊，无形的价值，比如是爱情、自由，
这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
这是无在用钱来衡
量。但是在人心中也是有它的值，也是有它的价。
但是当人的心中嘛是有伊的价值。
但是今天我们属灵的人所追求的是绝对价值的东西。
但是咱今仔属灵的人所追求的绝对的价值。
它是永久性的，没有时间的限制。
它是有永久性的，无时间的限制。
不会改变，不结束。
未改变，未结束。
也不会被取代的。
嘛，未用取代。
我们讲天国价值，
讲天国的价值，
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四节这么说到。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
它是不能够朽坏，
它是未朽坏的，
不能够玷污，
未当红白牙山，
不能够衰残，
未当衰残的。
它是永远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它是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
有时候我常常跟我太太这么说了
哈，我常常跟我太太这样
说。说最近啊，这个台北的房价好高啊。
我最近台北的厝价真高。
我看了，我们这可能永远不到房子了。
我看咱可能永远买不到厝了。
我太太说很感谢主，我们天上有基业。
我感谢主，咱天上有基业。
如果在台北市买到一个精华地段那个房子，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咱若伫即个台北精华地段买到一个厝，咱就感
觉真快乐。我们这个人是很有价值。
好，刚刚阮这个人是真有价值。
你看，我们想，我们的房子是天上的。
咱来想看嘛，咱的厝是伫天顶。
哦，价值连城的。
价值连城。
啊，黄金街壁城所打造的。
黄金街壁啊，城诶所打造的。
我们岂不是一个真正啊有财富的人吗？
咱敢是就是一个真正有财富的人。
所以天国的价值是绝对性的。
所以天国的价值是有绝对性，
不能被取代的。
每当红出代，
也不是透过买卖的。
嘛不是透过买卖。
所以你的神就赏赐给你。
啊，你的神会当赐予你。
这个真理的价值。
有真理的价值，
真理是永不衰残的。
啊，真理是永不衰残的。
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
啊，现在我也是安定在天。
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被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
我们抓住神的真理，抓住神的话。
咱抓住神的真理，神的
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抓住咱生命的力量，
成为我们将来绝对价值的盼望。
抓住咱将来。
所以可见这个价值是不能够被改变。
可见这个价值是未当被改变。
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就是有价值的。
咱明白咱家己就是有价值的。
什么叫做价值？
什么叫做价值？
啊，听说有一个演说家
啊，听讲有一个演说家，
到那一天他的题目叫价值，
伊的题目叫做价值。
于是，在整个价值演说的一个开场牌之中，
你这个演说开场的时阵，
后来他从口袋里掏了1000块的这个钞票。
啊，因为落地啊，提出1000块的，
他就高举了这1000块，到底谁要？
伊就提这1000块，讲有啥？
这个是真钞，不是假钞。
这是真
的。啊，很多人都举手啊，因为这个1000块很有价值。
因为经常的要求，这1000块有价值。
于是他就在他手中不断的搓揉这个纸钞。
啊，伊就伫手中间一直在捏。
啊，很多的皱纹啊，
都有真多皱纹。
后来举起来，这个皱的这个1000块，到底谁还要？
就总结。这聊聊其实我提起来讲，千块有人爱无？
大家还是举手，
大家嘛是个亚手。
因为啊，没有因为他皱褶，他的价值就贬低了。
并无有一红就毁掉，伊就价值。
这个演说家把1000块放在地上。
啊，这演说家从这1000块
用他的脚去踩去踏，
用脚去踏。
很脏的纸钞在他手上，说这1000块谁要？
啊，真垃圾咯！伊就讲这1000块有咩爱无？
也是很多人举手，
嘛是有真侪人亚手。
为什么？这个纸钞已经皱褶了，已经被践踏了，肮脏了。
为什么这个钞票已经了，已经垃圾了？
但是它还是依然有它的价值呢？
但是依然有它的价值呢？
你不管怎么去影响它，它就是一千块。
你不管怎么去影响它，它就是有价值。
你去买东西，还是可以买到你需要的东西。
你去买东西，你买到买到东西。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基督的价值就是在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的价值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是谁。
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的父母亲是谁。
我的父母亲是我是有价值的人。
我的父母是有价值的人，
也不是因为我是有权有势，所以我在这个社会地位上我是有价值的。
也不是因为我有钱有势，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价值。
也没有因为说我很有名，所以我很有价值。
也不是因为我很有名，所以我有价值。
到底什么是价值？
到底上面是价值？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
我们来看十九节。
我们请看十九节。
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的第十九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二节。
我们看十二。
二章十二节，
李经十二章。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来看十九节，
看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过去我们的生命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所以呢，生命在过去还没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跟一般的世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能够一般跟人的价值观是同样的。
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一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我们所追求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所追求的是带不走的东西。
我们所追求的是带不走的东西。
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
但当我们认识主之后，
我们原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圣经的旨意上是个外人的，
在圣经的约定外是个外人，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我的世人是无指望无神，
因着相信主，
因为咱相信主，
我们的生命改变，
咱的生命改变，
我们瞬间为神的儿女，
咱就加做神的儿女。
神承认我们啊是他的儿女，
神心里担起的儿女
啊，我们与圣徒同国，
能够圣徒感觉，
我们在世上只是个客旅。
咱伫世间上是一个客路，
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天国属神的家里的人。
咱是真正属天国神属灵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价值。
这都是真正的价值。
所以，当我们今天认清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相信主是有价值的。
今仔咱啊，明白咱活伫世间上，咱是有价值的。
你绝对不会轻看你自己，
咱绝对来轻看自己，
不会轻看你的身份，
未轻看你的身份，
不会轻看你的地位，
未轻看你的地位。
好像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一样，
那亲像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咁款。
财主在世上是一个非常富足的，
在这里世界上非常的好呀，
天天奢华宴乐，
天天吃花宴，
他是有身价的，
他是有身价，
这是一个在短暂的今生才有身价，
是在这个短暂的今生有价值的。
拉撒路乞丐，
那拉撒路是做乞丐，
在世人眼中他没有价值，
在世间人的眼中是无价值的。
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帮助的意思。
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帮助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在念他的名字的时候，我想某些层面人认为是一个很讽刺的话
啊，一个人在念他的名字的时候，在某种程度那是一个讽刺，
一个神帮助的人做乞丐呀，
一个神帮助人做乞丐，
但是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知道他是有价值，
等到神那一刻就显出他的价值出来，
这就是那时候就显出他的价值了。
他能够在亚伯的怀抱里面，
也当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
但是财主在地狱当中受永远的刑罚，
但是在住地地下中间受永远的刑罚，
这就是价值，
这就是价值。
我们真要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今天来爱咱们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一个真正的能够把价值观看正确，
所以觉得金价从价值观当看做健康的，
就是把价跟值都看得平衡，
就是把价跟这个值也当看作平衡。
我记得有一年我刚好这个结婚的那一年了
哈，我都要结婚那一年
啊，我在实习的时候刚好实习的教会刚好有到国外去访问
了。我的实习年是教会去国外访问，
我的指导传道说你就顺便去度蜜月好了
啊。我也记得传道说顺便去度这个蜜月。
后来啊，我们就去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地区来访问教会
啊，我就去马来西亚来访问教会。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他们那个商场买东西
啊，我顺去也上库来。
后来这个当地的传道就说，你们买东西也不用透过语，你们拿计算机点就好了。
你们那买东西嘛，慢慢透过人来用计算机就好。
你就跟他讲这个多少钱，他就计算机跟你按，这个数字多少。
你用多少钱就给你看。
他说买东西一定要杀价。
我买东西一定要抬价。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东西到底有多少。
刚好我就看到一个用这个木雕刻的一个叶子状的一个水果盘。
看到一个用茶塑雕刻的盘的水果盘。
我看了非常的喜欢。
我看了很喜欢。
后来上面的标价是一千块。
另外的标是一千块。
后来我就想这个好歹也要杀一下。
我就想说一定要给他抬价。
我想说杀一半也太过分了。
给他抬一半那很过分。
结果太太讲我们 用600块跟他杀好不好？
啊，就跟我太太讲用600块太好不好？
后来我就开600块。
啊，我就讲600块。
哎，他说这个太过分了，杀太多了。
你讲这过分，你太用这了。
后来他就按计算机按到900块。
伊就持计算机900块。
我就按650。
我就按我就持600块。
他就按700块。
伊就700块。
后来我们就以700块来定价了。
后来我就用700块给买。
后来我非常的高兴。
后来我非常欢喜。
哇，杀了300块。
啊，抬了300块。
你觉得那一天整个心情都非常的好。
啊，那天心情拢真好。
后来刚好有一个信徒啊，是有当地的弟兄姐妹陪他去买东西。
啊，我觉得信徒是当地向你姐妹陪去买。
刚好后来啊，我们到这个饭店的时候一看呢、啊，买的东西跟我一模一样哈。
啊，到饭店的时候，我看到我买物件拢同款。
我很想跟他炫耀，我买很便宜耶。
哦，我想要甲讲，我买真
一千块杀了300块，买700块。
啊，1000块抬300块变700块。
啊，后来我正常跟他讲的时候啊，
啊，我甲讲的时阵、
啊，他就笑着看着我，
伊就悄悄甲我讲，
传道你买贵了。
啊，传道你买一
个。我这个只买250就买到了。
啊，我只想讲买250块。
哦，我的心情本来是很好，跌到谷底去了。
啊，我心情本来真。那就变做不好了，
所以我就在思想这个事情。
我在想这样代志，
为什么我会上当呢？
为什么我会骗去呢？
因为我们在买这个东西的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真正价值是多少。
你那里买物件，不知道这物件真正的价值够偌济。
这个值多少，你就无法去提出那个价。
这个值偌济，你就无法提出那个价。
我们今天很多的价值没有办法判断，是你不知道这个值多少。
有很多价值，咱无法判断，因为咱不知
道。我们就很容易上当了，
而且真容易被骗。
用这个观念，我们来去谈。
观念，咱来讲，
魔鬼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最厉害的手段是什么？
魔鬼现在把世界同厉害手段是啥物？
他让我们忽略、轻看了我们基督徒的价值。
以后咱忽略、轻看咱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轻看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价值有多高？
以后咱轻看基督徒的主在耶稣里底价值是偌济？
谁最知道耶稣的价值？
上同啊，耶稣大家。
魔鬼就知道耶稣的价值。
魔鬼同怎样？
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哈。
咱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我们请看第四章。
马太福音，请看第四章。
马太福音，请看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九节。
第四章第八十九节。
四章的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所以魔鬼把一切都赌上去了。
所以魔鬼将一切拢博起，
知道耶稣的价值是胜过这一切的荣华富贵。
以前耶稣给他赢过这世界上一切荣华富贵，
为了得着主耶稣，
为了要得到耶稣，
指着所有的万国说：“你如果肯拜我，
啊，这就啊万国讲你若要肯拜我，
这一切都可以给你，
这一切拢当好你。”
所以魔鬼却知道耶稣的价值。
所以魔鬼同咱耶稣给他。
我们看犹大把耶稣的价值看作多少？
咱看犹大将耶稣给他看作偌济？
30块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了。
三十倍钱就将耶稣卖掉。
我们今天对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的这个价值，我们有没有看清楚？
今天对咱的信用，咱的价值有看清楚无？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信仰当中，我们无法很踏定的在这个路径上面？
好，所以有当时咱为什么在信用顶高在踏定的路径？
为什么有些人走到一半就无法坚持下去？
为什么有人走一半都无在坚持到？
不知道耶稣的价值这么样的宝贵？
唔知耶稣的价值这么宝贵？
等到有一天死了之后
啊，等到刚死了
才知道这个价值是很高的。
他怎样讲？这个在尽管
好像财主在阴间，
那请求财主的阴间，
特别跟亚伯拉罕讲，可以的话，求你用一点水浇浇我的舌头。
那个阿伯拉罕讲，那是说用一挂水来弄我嘴唇。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叫拉撒路重新回到这个人间，把这个福音传给传给这个我的兄弟姐妹。
那是说，拉撒路基里和我讲这个信息，给我的亲人讲，
让他们能够知道，认识。
可以当怎样来领麦钱？
不会将来跟我一样来到阴间来受痛苦。
特别像我将来到阴间受痛苦。
财主失去之后，到阴间受痛苦才知道，神的价值是这么样高。
财主死了，到阴间受痛苦，他才耶稣的价值是多位。
这个是艺人的路径啊，跟一般圣人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可见艺人的路跟一般人的路是不同的。
所以大卫每天所期待的是，我能够在异中来见神的面。
所以大卫每一天所期待是，可以在异中来见神的面，
我就能够心满意足了。
我就能心满意足了。
我们今天最大的价值，我们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今天同大的价值，同大的期望是多位，
就是将来信仰上给我们的盼望，
就是将来信仰上给我们的价值。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请看
希伯来书请看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请看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来看十三节。
十一章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必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筑了一座城。好，所以这边提到说，有几个字眼啊，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的承认。好，
我们看到这里十三章有一个心灵
承认自己在上是寄居的，
心灵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
所以亚伯拉罕是过着游牧生活，
所以亚伯拉罕是过着寄居的生活。
这个也预表了知道活在世上是寄居的生活，
因为古表知道在世上是寄居的生活，
因为是不长久的差，就要换到另外地方去住，
因为是没长久的拆了，都要到别的地方去住。
所以保罗说，我们世上这个帐篷一拆毁，我们就要在天上来建立我们的家。
所以保罗说，这个帐篷在世上是荣耀的，但是天上来建立我们的家。
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生命没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今天对生命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没有这样的承认，
那么按呢来承认，
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过客的。
那你世间上是寄居，是一个贵利贵。
我们就会把很多的心力投入这个世界里面，
那就将真侪心来投入这个世界里底。
好像亚伯拉罕跟罗德，你往左我就往右。
好像像亚伯拉罕跟罗德讲，你若往正边，我就往倒边。
你往右我就往左，
往倒边我就往正边。
罗德到最后面是住到这个索多玛里面去。
罗德要是住在索多玛下来
的，他住的不是帐篷，
伊住唔是帐篷。
亚伯拉罕是住帐篷，
亚伯拉罕住帐篷。
但是我们去看见罗德的结果是什么呢？
咱所看见罗德的结果是啥物呢？
到后面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啥物都无有。
所以承认是在我们这个世上，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寄居的。
所以咱来信，咱这个想只是寄居的。
承认之后，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啊，承认了，那么十四章
就是表明寻找一个家，
就是表明要寻找一个家乡。
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
当然承认咱在世间上是寄居的，
我们一个清楚的价值观，
啊，一个清楚的价值观念，
我们就能够用这个价值来表明我们生命当中的归属是什么。
那就当用这个价值来表明咱生命顶端的归属是啥物。
所以每天的生活的行为都是一种表明呢。
所以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拢是一个表明。
今天晚间你为什么会来聚会呢？
安息日现在来聚会呢？
安息日你为什么会来聚会呢？
你为什么来洗完后？
为什么家里面你会读经？你会祷告？
为什么在处理来的你也读经祈祷嘞？
因为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是基督徒。
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动作都是一个表明。
咱生活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表明，
表明我们敬拜的对象，
表明咱所敬拜的对象，
表明我们生命的归属，
表明咱生命的归属，
表明我们所等待的不是今生的，乃是来生的，
表明咱所等待不是今生，是来世。
啊，第三个十四节，十五节提到回去的机会，回
家。下十五节所讲的，会当等于。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用我们生命的表明，表明我们将来期待要回家。
咱在世界上用安那来表明，表明咱要期待以后回家乡呢？
所以基督徒的死不是绝望，是一种盼望真正的实现。
所以基督徒的死不是绝望，是一个盼望。
所以大卫说啊，我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大卫说，我一旦看见列兵，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所期待的，就将来能够跟神来面对面。
所以，咱生活阶段与盼望将来，当甲神面对面。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
来，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节。
咱们再看十二节。
十二节，我如今往后队的禁止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到的有限，到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一样。我们将来要面对面与主来见面。
咱将来要面对面跟主来见面。
好像小经书里面提到，我们要预备迎见神。
那小经第一书来说过，那务必来敬神。
所以，我们今天的存在就是将来我们要预备迎见神。
所以，今天的存在就是要务必将来敬神。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短暂的今生来表明我的信仰？
咱如何用短暂的今生来面对咱的信仰？
在将来预备迎见的时候，迎见神的时候是带着期待的。
啊，好，将来面对神的时阵是带着期待，
我们是带着喜乐的，
咱是带着喜乐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踏定这个神的路径上面呢？
咱为什么要踏定在神这路径顶管呢？
我们刚提到，因为体会到好处，
因为体会到好处。
我们今天踏定神的路径，我们是属神的人。
咱今踏定神的路径，咱是属神的人。
神就义务来看顾、保守我们的一切。
神就义务来看顾、保守的一切，
将我们的哀哭变成了跳舞。
啊，将咱的哀哭变作笑容，
常常脱去我们的麻衣，披上喜乐。
常常脱去咱的麻衣，戴上喜乐。
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苦难，
真济代志看起来是苦难，
但是背后却是恩典。
但是背后却是稳定。
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看见凡事都付上效力。
咱在神的稳定中间看见万事互相好，
能够叫爱神的人在许多的事上能够得到真正的造就。
咱叫爱神的人在真济事上能得益处。
在这个东市去里面一个叫博爱教会
当时在那边有一个博爱教会，
一个执事叫做孙提多执事
有一个执事叫做孙提多执事，
是我跟他协助这个这个大溪教会的灵恩会
是跟我跟他协助在客恩会
他讲了一个见证让我很感动，
他说到一个见证让我很感动
这个孙执事他本身做务农的工作他也种了很多的五叶松
这个孙执事是做产的，阿哥进了进进的五叶松。
他说有一天跟这个汤执事刚好好像是家庭聚会在他们家，结束他们都回去了。
刚的这汤执事家庭聚会，但是拢等伊了。
就说汤执事要回到家之前还没有到家，回头看，却看见了在孙执事家的那个位置不断的有烟一直冒了有火
这个汤执事等于说到去看个孙执事的厝，那顶管那有在清，厝那有在清烟，
才知道孙执事家失火
了。孙执事引刀来挥救出
了，后来把他全家的东西都烧掉了，
后来全家拢烧掉了。
后来孙执事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沮丧了。
好了，孙执事对这代志真啊失望。
我是教会的执事，
我是教会执事，
我又常常热心圣工，
我搁常常热心心
肝。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面神让我遇到这个事情？
为啥我拄到这款的代志呢？
当然心中有很多的疑问
当然心中有真侪疑问，
也非常难过
真艰苦。
那很感谢主他留了很多的五叶松
感谢主，遇到了真侪五叶松
当他这个房子烧了之后，
当伊厝烧掉了，
他们就住一个简陋的房子，
伊就去一个真简陋的厝。
没有想到神感动一些人开始把这个五叶松开始炒作起来
但是先感动一挂人，将这五叶松捡起来。
没想到这个价值非常的高
我想到这个价值非常的高。
很短的时间他卖了很多的钱
真多真多真短时间，伊不要真多钱。
后来就重新把房子这个全部过去比较旧的那些全部拆掉，就重新盖一个新的。
后来就将一零厝阿古的全部拆掉，佮起新的。
他说很奇妙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伊讲真奇妙，过了一段时间
就发生了九二一的大地震。
发生了九二一的大地震。
大地震因为他的房子很坚固
因为业主真坚固，
所以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无受到任何影响。
他回头去这件事情的时候，
伊回头去看这件代志，
他满心感谢神
伊满心的感谢神。
如果没有那一把火把这个旧家烧掉了，
那不会把火将厝家烧掉。
就是非常的简陋，
古厝是非常的简陋，
一定会倒塌，一定会把他们压死
一定会倒塌，全是人地死。
而且由于地震是在凌晨的时候。
就你在地上生水
已经非常的危险，
是非常的危险。
在这个事情当中，不断的去感念神的爱，
你这件代志不断来感念神的爱。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遇到的，好像是苦难。
可是咱基督徒所遇到那是苦难，
是背后走过后，我们才知道这是恩典。
但是在背后经过了，咱才知道这是恩典。
我们为什么要踏定？因为我们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
那为什么要踏定呢？因为呢，咱人踏步是神所定。
我们来看箴言的二十章。
看箴言二十章。
箴言的二十章。
箴言二十章，
箴言二十章，我们请看二十四节。
箴言二十章，请看二十四节。
箴言的二十章，我们请看二十四节。
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
箴言二十章，请看二十四节。
箴言二十章，请看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这个见神，他定了我们的脚步。
可见神定咱人的脚步。
世上的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世间人讲，路是人行出来。
圣经没有这么说。
圣经并无安尼讲。
这是人间的道理。
这是世间人。
圣经怎么讲呢？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
咱人的脚步是神所定。
人是没有办法明白人下一步的路到底怎么走。
人是无啊，知影讲人的后一步是安那行的。
今天我们的路是神带领我们走过的。
因为咱的路是神所带领咱走的。
当过去以色列选民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当过去以色列民在埃及做奴的时候，
难道他们不想走出来吗？
难道因无想要行出来吗？
他们在罪恶当中自己是走不出来的。
因在罪恶中间，自己是行未出
来。所以埃及是预表罪恶，预表世界。
所以埃及是古标罪哦。
我们今天是走不出这个世界的框框里面。
咱今行未出这个世界的框框来的。
是透过了摩西，神透过他带领以色列百姓。
是神透过摩西来锻炼以色列百姓。
经过红海的分开，
经过红海分开，
进到旷野。
入去旷野，
经过训练，后面进到迦南地。
经过训练，来入去迦南地。
这个似乎都预表我们一个人信仰的整个过程。
这是古表人人一个信仰的过程。
也因为这样，神的带领他们能够离开这个为奴之地。
因为神的带领，因还当离开迄个为奴之地。
所以，我们人世间这一条路，我们是走不出来的。
所以，你先知道路，咱人是行不出来。
我们必须透过神的救赎。
咱这个透过是救赎。
透过赦罪的功效。
透过赦罪的功效。
透过圣灵的帮助。
透过圣灵的帮助，
我们才能够走出一条神给我们预定的道路。人的这一条路走到后面是灰心是绝望的。人可以不断的希望，但是有一天必须面对没有希望的一天。
人有希望是将来面对无希望。
所以可见我们的道路神都已经替我们开好了。
可见咱人的路神都帮人开好了。
一个基督徒怎么不需要为自己再开路？
基督徒无需要阁为家己来开路。
我们基督徒是要寻求神的路到底是什么？
咱基督徒爱顺从神的道路是啥物？
我们怎么样修正脚步，走在神的路径上面？
咱要哪来修正咱的路？咱的路来行伫神的路。
很多信徒常嘴中夸着说：“哎呀，这个看神的旨意怎么成就了？”
咱有信徒讲看神的旨意安怎成就？
这句话真的是我们的信心，还是一句话口头禅？
这位是咱的信心呢，还是一个口头禅呢？
我们真的是看神的旨意在走吗？
咱真是看到神的旨意在走吗？
真的是把人生交托在神的一个能力上面吗？
那现在将咱的人生交托在神的能力顶管吗？
一个真正交托的人，
一个真正交托的人，
是能够全然的把忧虑来卸给神，
是专门一旦将伊忧虑下行。
当我们看见回头一看，这个路径全部都滴满了许多的自由。
我们回头看这个路径，全部滴满了这个自由。
我们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
咱求主帮助锻炼，
我们能够学习大卫在祷告诗篇。
咱当学习大卫的这诗篇，
能够坚持在走在主的道路上，
让坚持家己主的路上，
能够从他的生命的见证里面，
会让为伊的生命的见证来，
我们更能够肯定属灵上的价值。
咱可以当咱会当来肯定生命属灵的价值。
一起来唱诗，
咱作为唱诗，
我们唱136首，
唱136首。
岂可以上主恩惠，乃我路之美好。不堪入我一梦寻找，只愿我可以跑。为我生计所生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我应当亲手说有你，我谦卑基督难，不自爱隐形看着只安慰我的流上帝的照顾命满心平安无忧，为我生计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我应当接受所有的，我谦卑基督那的，不知将一个是温暖化成火星，努力不屈不扬纪念爱永不改变，为我生气说心里是谁，也深信他能曾教我到底。我也当接受所有的，我全被最大拿的，不知我主感你来如何一主 相逢，那是佛将中是佛佛，我今每地空中为我生前所信念是谁，也深信他能成就我到底，我应得是所要的，我却没